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外交部表示积极应对中国网站盗播鱿鱼游戏问题；韩国政府对美方要求提供半导体机密资料表示忧虑；韩国政府大幅提高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至40%。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针对中国多家网站盗播奈飞韩国原创剧《鱿鱼游戏》，韩国政府表示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外交部发言人崔永山七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有关中国境内侵犯版权问题，韩国外交部正与版权委员会北京办事处等合作进行积极应对，要求中方采取措施打击线上盗播和非法销售等行为。崔永山介绍说，中国外交部今后将与文化体育观光部等有关部门保持紧密合作，尽可能防止韩国文化内容版权遭到侵犯，并加大力度迅速采取措施应对侵权事件。外交部一位人士当天对记者说，政府还在部长级等高层会谈和驻华大使出席的高级别协商中持续呼吁韩中共同发展健全的文化内容交流。针对美国近期要求三星电子等主要半导体企业提供营业机密资料，韩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对此表示了忧虑。外交部发言人崔永山七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韩国外交部与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后，已向美方表达了韩国政府对此的忧虑。崔永山介绍说，韩美两国为落实五月韩美首脑会谈结束后打造的供应网合作，期间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密切协商。韩国外交部将综合研讨其他国家动向等，今后也将继续进行相关应对。此前，美国白宫和商务部当地时间9月23日与韩国三星电子、美国英特尔和台湾台积电等世界主要半导体制造公司有关人员举行了视频会议，要求这些公司在45天内提交包括库存、需求和销售信息等内容的问卷。韩国半导体公司表示，美方要求的资料范围过于庞大，且包含营业机密，对此表示了忧虑。韩国政府将2030年温室气体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从现行较2018年减排26.3%大幅上调至减排40%。韩国2050碳中和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八日表示，已提出包括上述内容的2030年温室气体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此次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上调案已截至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8年缩减40%为目标，对产业、建筑、运输、农畜水产和废弃物等各项目的减排量进行了计算。而此前的方案较2018年减排26.3%。韩国将2018年视为温室气体排放高峰年度，并将这一年作为拟定减排目标的基准年度。韩国海洋水产部七日表示，以9月30日为准，韩国紫菜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今年全年出口额有望创新高。据统计，截至九月，韩国紫菜出口额为5.07亿美元，这是2017年12月紫菜出口额首次超过5亿美元以后，年间出口额超过5亿美元的最短时间。海洋水产部预计，得力于强劲的出口，今年全年紫菜出口额将超过去年创下的最高纪录。2007年，韩国紫菜出口额仅为6000万美元，2010年突破1亿美元大关后持续增长。2010年，韩国紫菜仅出口60多个国家，目前已出口至全球112个国家。特别是今年，韩国持续开拓新市场，还销往葡萄牙、塞浦路斯、不丹等国家。过去，对日本、中国、美国和泰国出口额占韩国整体紫菜出口额的70%以上，而最近对越南、俄罗斯、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出口比重有所增加。截至九月， 韩国向俄罗斯出口3300万美元紫菜，继中国、美国和日本之后，俄罗斯成为韩国紫菜第四大进口国。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以单季度为准，三星电子今年第三季度销售额史上首次突破70万亿韩元。随着新冠疫情开始后，半导体行业景气兴旺及新款折叠屏手机上市，三星电子第三季度销售额创下新高，营业利润也创单季度第二高，预计今年三星电子营业利润将超过50万亿韩元。据三星电子八日表示，今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初步统计结果显示，销售额达73万亿韩元，同比增加9.02%，营业利润达15.8万亿韩元，同比增加27.94%。这是三星电子单季度销售额史上首次超过70万亿韩元，时隔一年刷新去年第三季度创下的此前最高值。营业利润继2018年第三季度半导体超级周期之后创第二高，业绩惊喜。从今年第二季度起复苏的半导体带动了三星电子整体业绩增长。虽然当天三星电子并未公开各项目业绩，但据证券界预计，三星电子第三季度半导体项目的营业利润达9.7万亿韩元至10万亿韩元，相较第二季度约增加3万亿韩元。这也是三星电子继2018年第三季度以后，时隔三年实现两位数营业利润。联合国大会对北韩进行核导活动表示忧虑和谴责。据美国之音八日报道，在当地时间七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会议中，意大利代表部副代表斯特凡尼尔表示，包括近期的发射活动在内，北韩持续发射弹道导弹是妨碍地区及国际安全的重大忧虑事件。斯特凡尼尔敦促北韩停止继续进行挑衅，面向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采取明确的措施。爱尔兰代表部副代表凯利表示，北韩持续进行核导活动构成严重威胁，敦促北韩立即停止导致不稳定的行动，并采取具体措施，放弃开发核导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挪威代表也对北韩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意志和企图深表忧虑。荷兰代表也表示，绝不容许北韩拥有核武器。国民力量党下届总统大选党内竞选候选人袁喜龙、刘成敏、尹锡悦和洪准标四人进入最终轮竞选，安向珠、崔在亨、何泰庆和黄教安四人落选。国民力量党选举管理委员长郑洪元表示，希望四位晋级候选人竭力寻找国家为何会沦落到当前地步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案。国民力量党并未根据选举法公开四位候选人的排名和各候选人的得票率。据党内外预计，尹锡悦和洪准标二人领先，刘成敏和袁喜龙分列其后。尹锡悦阵营表示，将开启现任政权的伪善难以立足的时代。洪准标提议团结一心实现政权更迭。刘成敏和袁喜龙呼吁党员和国民选出能够战胜共同民主党下届总统有力候选人李在明的候选人。以八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2176例新冠病例，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三天超过2000例，累计有77.6%的人完成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有90.3%的18岁以上成人完成第一剂接种，完成接种率为56.9%。政府为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而发布了扩大居家治疗方案，目前限于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以及单人家庭的居家治疗对象扩大至包括未满70岁的无症状者和轻症患者，但只有获本人同意才能进行居家治疗。易感染居住环境和难以与防疫当局进行沟通的确诊者被排除在居家治疗对象外。 地区医疗阵容将每天两次确认居家治疗人员的健康状况，并进行非面对面诊疗，相关治疗同样适用健康保险。政府还将10月9日至11月14日的五周期间定为秋季旅行防疫管理期，建议民众避免组团进行远途旅行。雪岳山和内藏山等主要国立公园增设临时检测点，乘坐缆车的人员限于定员的 50% 以内，旅游包车需义务性管理乘客名单，车内禁止跳舞或唱歌，一旦发现将勒令停止营业等严肃处罚。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